由华语之声独家录制小说《念奴娇》，作者周俊，杭州人，国家二级作家、诗人、评论家，北京青年报专栏作家、媒体人。播讲者 Jean。 第44章。台上的花篮和横帘在烟雾中被子弹打得飘荡开来，韩战抬手又打灭一盏灯又一盏灯，会场在枪声中渐渐暗了下来，接着彻底黑了。韩战擦了下发烫的枪管，从怀里掏出子弹一粒粒重新装上。听得出戏院外面已经被包围了，脚步声渐渐向四周扩散开来，会场里一下子变得很静很静。韩真两条腿被成排翻滚下来的椅子压得一动不能动，他动了下身子，手在边上一摸，摸到一条热乎乎的东西，是一个人的脚。他顺着那脚摸上来摸上去，摸到大腿，摸到大腿根。韩真低下头，他发现自己的手已经摸到了自己的小腹，这是他的腿。他轻轻的，然而是绝望的叹了口气说，如果今天上午他还不来，我就要走了。四周黑暗中近得越发沉重。黑儿在石台上一直看着日光慢慢照过圆门。我只想再活一天，就这一天。他默默地看着那些面目呆滞等着看他死的人，他们也许在猜测面无表情的他临死前在想什么。有人叫着，上。不游街了？另一个人问。有人上来给黑儿戴眼罩。不要。黑儿望着台子下渐渐增多的人摇了下头。那人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那些日本人说了，马上砍头，不游街了。人群后退着，还是有声音传了过来，边上的狗叫了起来。刽子手走到他面前说，不要看我。这个刽子手喃喃地说，我也是中国人呀，闭眼的时候你不要盯着我看。好的，黑儿答应着。一些女人裹着灰色头巾走到他身边，他们扬起脸说道，遇到我小三子，告诉他我一切都好，祖屋被炸了以后他没地方去，告诉他我在我们那块地边上搭了个草棚，天冷我也没钱烧给他，叫他天冷了来我那里吧。黑儿闭了下眼说，好的，我告诉你小三子。一个瞎眼老婆婆念了声佛说，告诉我那苦命的闺女，叫她不要再哭了，她死得那么惨，她哥哥心疼呢，叫他不要再到窗下哭了。另一个边哭边说，遇到孩子他爸，问问他，他那只胳膊在哪里，我们什么地方都找过了，没手多不方便，让他托个梦给我们吧。好的，黑儿低声说着。很快一群女人围住了他，絮絮叨叨地说了起来。好的好的，我会说的。被缚绑着的黑儿将头扭向一边，他向四周望去，在台子边一群日本人和中国官员站在那里，阴暗的天空下那翻译官中野也在默默地望着他。有个女人挨近他说，孩子不要伤心，县城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了，很快那里的人也会知道你的。黑儿回头看了那女人一眼，那女人盯着他突然不再说什么了。有人过来将黑儿抬起来按在了石墩上，他的脸贴着冰冷的石头上，闻到了一股灰暗的石头的气息。台子下面一片寂静，刽子手举起了刀，刀刃在暗淡的天空下闪了下光。啊，所有的人都无声地叫了起来。黑儿转脸望着远处，人群尖叫着向后退去，场子里的狗突然都跳了起来，叫得更凶了。黑儿抬头看到一个骑白马的日本人，低压的帽檐下那双眼睛目光黑黑地望过来。黑儿吃了一惊，那日本人骑着白马从人群里慢慢向他走来。 黑儿看着他慢慢走过来，突然冷笑了下。
滚！
黑儿叫了一声。滚开！我死也是死在自己家门口，你呢？给我滚！那日本人只是目光忧伤地望着他，胯下那匹白马低着头，像雪一样白的四个蹄子不停地刨着地。
滚，
滚回你的老家去。那日本人忧伤地看着他，手里的缰绳一紧，调转马头，从人群里慢慢地走开。黑儿静静地望着他走远，在拥挤的人群上方，灰暗的云层下正露着一道冷冷的亮光。他静静地望着那里。再活半天，他在心里低低地说着。但刽子手的刀从他脖子上拿开时，黑儿眼睛眨也没眨，一道惨白的刀印在他黝黑的脖子上闪了闪。台下所有的人都扬着头，低声叫了起来。他的头没砍下来，刽子手向后退了几步，在人群尽头，有人趴着人群匆匆向前走来。这是个女人，穿着白柱衣衫，裹着蓝色头巾，倒在空中又举了起来。黑儿不禁微笑了起来，他看到了那个不断挤身上前的女人。台下有人在说，刀砍不下她，看，刀砍不下她。所有的女人都捂住心口望着她，可怜的人，刀砍不下她。边上一直观看的日本人有几个回头看了看那些中国官员，有人走到黑儿身后，抡起棍子对着黑儿猛击三下，黑儿喷出一口鲜血，脸被压在石墩上，眼睛一眨，刀光一闪，那头很快落了下来。这时起身上前的女人正好来到台子下，她挨着那石墩摘下头巾，露出了她的脸。砍下的那颗头颅一直睁着眼睛，在落地的那一刹，这头颅的喉咙里低低地吐出了一句叹：嗨，你。这时台子下面所有的人尖声叫了起来，这时所有的人，还有那些站在边上的日本人和中国官员，突然发现这个没了脑袋的身体膨胀了起来，整个胸膛膨胀着，像充了气的布袋越来越庞大。所有观看的人都瞪大了眼睛，他们扬着头看到这个直挺挺没了脑袋的身躯鼓得老大老大，突然一股黑血喷出，就像一场血雨倾泻下来。所有的人都呆住了，那个刽子手也呆住了，所有在场的人扬着头看着这场黑色的血雨在阴霾的天空下慢慢地落了下来，落到了自己的头上身上。只有那个披蓝色头巾的女人蹲下身子，伸手将那头颅睁着的一双眼睛慢慢合上。嗨，你。他叹着气，手指从这张上暖的脸上轻轻拂过。